法国巴黎的相遇。机场广播一遍一遍地说，飞机快要起飞了，请大家做好登机准备。我跟在林敖的身后，在机场的大厅里跑来跑去。他买了机场建设费，换了登机牌，然后拿了行李去检票口。他要走了，离开我，到一个陌生的，我只在电视杂志上看过的地方，巴黎。在机场的十几分钟里，他匆忙地办着手续，我默默地跟着他，没有谁开口说一句。我从林敖开始办签证起，就希望他走不成。现在我希望听到机场广播突然说飞机因故停飞，我是不可能去左右林敖所走的路，也许想有什么意外发生而阻碍了他要走的决心。我走了，你会想什么？待一切准备停当，林敖似乎才想起我的存在。他是有理由的。我记得他拿到签证的时候，像小孩一样愉悦的表情，分离的悲伤遮不住对新的未知的生活的向往。在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在巴黎的街头和你偶然相遇，那个时候你可还记得我？我说。林敖眼里有惊异的神色一闪而过，他问，怎么，你不相信我？我笑了笑，不置可否，拍到他检票，很快地在我唇上吻了吻，说，妻子，好好的生活，等我回来。然后他走了进去，消失。我一个人慢慢地步出大厅，满目皆是阳光，耳边有飞机起飞的巨大声响。我抬起头望向天空，蔚蓝的天空，鸟的翅膀划过，不留痕迹。我用指尖轻抚我的唇，似乎还留着那个男人蜻蜓点水般的一抹温润。两年前，我在街头与音碟铺的老板林敖相遇。两年的光阴会发生很多事情，花会一年一年的开然后凋谢，人会成长，会从不爱到爱，也许还能深爱，当然也会渐渐地看到分离。我不能肯定在许多年以后我真的还能再一次和林敖相遇。我的命运在我的手中，他的命运在他的手中，而爱情的命运却能交给谁？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我无法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和相处，看似命定的元素却无法把握。只希望能在巴黎的街头与他相遇，哪怕只是匆匆地擦肩而过，我也愿意在那一回身的眼眸里缓缓流过两年的每寸年华。林敖回 email 给我，他笑我太过悲观。他说，我们不用一次又一次的相遇，我们会永远的在一起，只要你等我。我回来后，你将是林的太太，每天会在傍晚时分倚在门前等老公回来。遗憾林敖不能明白我的心思，我说的话里未曾有半点的悲观情绪，然而我不会对他解释我的原因。你还会给我煲鸡汤吧？他说，天天吃汉堡吃到发吐，好像你弄的苦瓜炖排骨青椒炒肉。他的信里也会提起他在法国的学习情况。独自在异乡他国，像无意落在夹缝里的草种，没有适合生长的土壤与水分。然而追求他高远的天空以及能呼吸的自由。林敖说，这是我停留的理由。我们都是为着空白愿望甘愿付出的人。继续守着林敖留给我的音碟铺，他开这间音碟铺不过是想要赚到出国留学的费用，而今属于我。音碟铺面的营业时间延长到近晚，赚到的钱除了生活基本费用，一半寄给林敖当学费，一半很仔细地存进银行。音碟铺面的左面是家服装店， 常常在不忙的时候会去看看。店主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爱穿中式的衫裙，于是店里也卖一些看起来古朴却精致的、有着复杂盘扣领子中式服饰。无论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无一例外，领及袖的下端会有人工刺绣的浅淡花朵。这样的衣服便如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有她鲜活讨人喜欢的地方。他们很适合你的气质啊，店主拿了新货都会叫我去试，他知道我喜欢，从未买过一件不敢由着自己的性子花掉手里的银币。无他，我只是个柔弱的守着空白愿望的女子，只想实现在巴黎与林敖相遇的诺言。Rose 来过服饰店好几回，却不喜欢，沉闷，没有趣味。她评价这些衣服不屑一顾。是个成功的女性，著名的德国电器公司的高级主管，穿 Chanel 的时装，空调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出入五星级酒店及豪华的娱乐场所。她每次来都到我的店里买上一大堆碟子唱片，有时候去她家里看到好些都没有开封。他不喜欢这些在他看来同样沉闷没有趣味的音乐。我忙得没有自己的时间，他给我解释。看到他的神情越来越疲倦淡漠，心里依旧有着轻无似的浅淡哀愁，想起他曾经也爱着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到发疯。渐渐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爱的也没有喜欢的。妻子很想像以前一样，两个人在街头小摊喝得酩酊大醉，脱了鞋赤脚走在路上，大笑大叫的撒野，自由快乐不顾路人的侧目，再也回不去了。妻子不是吗？有时候一个人去酒吧喝几十块钱一杯的马爹尼，每次喝醉只有头痛。的确，也无法重复走过的路，即使时光可以倒流，他依然要选这条路。就如我一直爱着 John Denver， 他却爱上了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乡村小道上，豪华礼堂的区别，然而没有谁比谁更好，也没有谁羡慕谁。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走路都有自己的理由，只要有承担的勇气就好。很想告诉他，当初的决定是没有歉意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一任他买着碟子放在家里蒙上灰尘。深夜进来一个男人，他问我，小姐有 Dolly Parton 吗？我把碟片给他，上面有我喜欢的歌 The Grass in Blue， 蓝草音乐。男人看了看问，没有唱片吗？有，我说。男人说，我家里有台老掉牙的真式唱机，不过效果不错。我笑了，看得出眼前的男人是个懂得欣赏的。男人31、2岁，面色疲惫不堪，由着开店的缘故，每天都可以碰到很多不同的人，总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陌生人的面孔，试图从来人的面色上看到一些疲惫的来处。也不是没有快乐幸福的人来买碟，却更愿意注意那些灵魂有缺口的人。也许天生是个敏感的人，觉得只有伤痛可以使彼此更容易接近。就是不曾说一句话，也能凭借缺口洞察他的灵魂。一直以为只有病人才需要看医生，同样只有心灵孤寂的人才会凭借音乐来抚平看不见的伤痛。他也是需要用音乐来舒缓他的心吗？深夜他独自一人平白有了更多打量的时间。男人拿着唱片问我，释放一下，我点点头， 几乎所有买东西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唱片价格不菲，小心是有理由的。我把唱片放进唱机 play， 指针下片子滑动，流泻如水的声音。男人就地坐在碟子架下的白桦木地板上，拿出支烟，可是没有点燃。他慢慢地闭上眼睛，似乎在音乐里睡着了。烟掉到地上，音乐停了。我放完了全部，男人睁开眼，立起身来掏钱给我，然后对我说：“谢谢。”我笑，我知道他说话的意思。认识的这个叫唐的男人，他也和柔斯一样，每次来都买上一堆音碟，待的时间越来越久，忙的时候会坐到地板上放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不忙的时候一般是深夜，我们会聊上一阵子。听的时间不多，但放在家里有时候无意地看上一眼也觉得是种安慰。唐说，就像第一眼看到你就明白你的成进让人安慰。我笑，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个消极避世的人呢、如今这年代不是更需要争勇斗狠的人吗？唐也笑，他说，你不会明白在争勇斗狠的背后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很久以后，这个叫唐的男人给我说，听音乐的那一刻是他最轻松的时候，几个月没有回家，三天两夜没有睡觉，那天是他签完价值上千万合同的日子，同时也将决定他是否能进入公司最高管理层的日子。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很多人虎视眈眈地在我背后，如果合同失败，等待我的将是另外的命运。终究是成功了，那些妒忌我的人纷纷成了我脚下的石头。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神情平静如水，早已没有第一次见到他的疲惫，我却感到话语里浓重的血腥味迎面而来。我不由得皱了眉头，一瞬间而已。唐注意到了我的不经意，一丝自嘲的笑容挂在嘴角。付出去的是我的时间、健康、自由。男人顿了顿，然后道：“我的婚姻。”感谢你没有打搅我，他说。原以为在家里可以得到这样的安宁，然而，我得用刚签完千万合同的手去签上几个字：“同意离婚。”我的妻子，他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女人。他的指尖上划过我的手背，和着乐声，似乎打着节拍。那天其实我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休息，我太累了，恰好你的店开着，让我听到喜欢的音乐，很久没有好的感觉来聆听这些天籁之音了。嫁给我，他说。我的手挪到自己的腿上，手上湿腻腻，不太舒服。为什么是我？我问。不为什么，他笑。也许现在我需要的是一点安宁。我笑了，我说，你知道在安静的面孔下跳动的人是如何固执不肯妥协的一颗心呢？他凝视我的笑容，轻声道，或许可以等到你从巴黎回来。当时的情景，距离我失去林敖的音讯已经三年。林敖最后的那封信，那上面写着，妻子，我得留在法国，须得有自己的事业，我依然爱你，却只能请你原谅。我不知道他为了张轻薄的绿卡，把自己的爱情换给了哪个法国姑娘。然而仿佛看到功名利禄的路上又多了一个疲惫的跋涉者。我记得林敖说他喜欢法国，因为他自由，生活改变了初衷，那最后的一封信不过是他给自己的过往告别而已。 感情的纯洁美好如何抵得过俗世的翻云覆雨。在某个傍晚的黄昏日暮，一个女孩站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这条巴黎最有名的大道在凯旋门的辉映之下流露出骄傲时尚古典的气氛。大道上精品商店林立，从凯旋门沿着香榭大道缓步浏览，丽都夜总会、大小宫殿、协和广场、杜里勒花园，直至卢浮宫。他的照片里一一出现的场景，街上人群来来往往，不同气息的陌生面孔，没有想遇到的人，也没有梦里时时出现的英俊面孔，依然记得初初相遇的场景。中国的城市，三月的春天，一家装饰古朴的阴碟铺面门口，年轻的女孩坐在门槛边。三月柳枝绽开幼嫩的花蕊，是个什么都才开始的季节，不是吗？女孩清长黝黑的发在理发师的手里节节落下，理发师惋惜地说，这样好的头发剪短太可惜了。她笑了，镜子里看见自己明亮的眼神有些暗淡，不过是一瞬而已，凌乱的短发使她看起来更精神呢。女孩厌倦了长发，一如她厌倦了日日争斗的生活。如果没有放弃，女孩想，结局是如何的呢？提升名单里，女孩的名字跟交往多年的 Rose 排在一起。两个同在异乡漂泊的人，同住一间屋，同吃一口饭，想起来两个人经常在夜幕降临时分去 Coco 吧里喝咖啡，谈论着一些关于爱情之类的浪漫话题。记得有一天 Rose 穿了条有着亮片的黑色长裙出去，很晚才回来，回来是醉的，跌跌撞撞倒在沙发上。女孩起初是不在意的， Rose 总是那样，什么事都有理由让她烂醉如泥。然而他听到 Rose 压抑的哭声，有点不太寻常吧。女孩走过去抬起 Rose 的头问， Rose 你怎么了？对不起， Rose 说，我用了自己的方式。什么都明白了，他知道 Rose 是跟谁出去的，他替他心痛，不过是主宰了生殖问题的人物。想象不出那个粗鄙男人的手怎么抚上 Rose 丝缎般光洁润滑的身体。我没有你强，我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Rose 还在抽泣。突然的一刻就厌倦了，也许逃避厌倦的最好方式就是辞职，然后把自己整日整夜的放进音乐里，只有在音乐里才能忘记人世的纷扰，太多的无能为力且容他消失掉一阵子。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不是太出名，女孩以前也没有听到过。可是在缓缓步过这条街的时候，依稀辨出前奏里有风笛和手风琴悠扬轻巧的声音，仿佛山间丛林里一条沿着满是花开蜿蜒的小溪。如果你仔细聆听，能够感觉到它的舒缓宁静直达心的深处，喧嚣的心灵能得到安宁，这不是他正想要的吗？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这样的一张正版碟子，女孩只有坐在门槛的边上听。她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偶然地相遇到与自己的能心神合一的东西是天定的缘分。然而谁也不能清楚这样的缘分是一分钟还是一生一世，就像他与店主的相遇。请你为我再放一遍好吗？我没有钱买下它。 店主是年轻的，穿着件破旧却质地精良的棉衫，发白的牛仔裤。他打量面前的女孩几秒钟，女孩觉得有五秒，应该是他们彼此对视的目光有五秒钟，足够，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也许是一些命运或者元素。至少，女孩看到了跟他一样桀骜不驯的眼神，这样的眼神像音乐一样，钻进他舒展的细小的毛孔里，耳朵、肌肤。水可以通过地面渗透到地底深处，女孩是爱音乐的人，却不喜欢深究其中的乐理，太懂音乐技巧，会失去一些天然的感知。凭借自己细小的毛孔、耳朵、肌肤、呼吸来与音乐触及，难道不能与灵魂合而为一吗？一直固执地认为音乐不光是用耳朵来聆听的，它也需通过任何无形的界面到达灵魂，于是眼神也不是光用眼睛来看的。店主随后笑了笑，他说，如果你能来这里打工，你就可以天天听所有你喜欢的。如此简单，才从一个有几百人的大公司离开，喜欢他给的方式，所要面对的只是这些喜欢的没有伤害的东西。好，一言为定，女孩说，可是忘了问他这个定数究竟是多久。我落下泪来，在大街上我伸出双臂，好像与那个相遇的人拥抱。在巴黎街头，我没有与他相遇，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我卖掉了店，实现了我的诺言，到了巴黎的大街，林敖，你可还记得我？